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
让我们走进历史看证据，回归圣经说真理。铁证待看。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
上一回的铁证待判，我们分享了有关耶稣复活的事实考证。耶稣的复活可以说是影响人类的一件最要紧的事，因为耶稣复活代表他能胜过死亡的定律，这是人类最终极的恐惧和悲哀。而耶稣的复活就证明他有生命的能力，不但能冲破死亡的辖制，也能赐给所有信靠他、跟随他的人同样的生命能力。这个生命的能力就是永生。
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信耶稣的人有永生，虽然有一天会和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一样，面对肉体的死亡，但是将来却会复活，在天堂与耶稣永远在一起。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终极的盼望，相信呢，也是世界上从古到今每一位探索永恒生命的人所要找寻的答案。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
什么问题？
如果真的有神，那么神应该是怎样的一位神呢？还有，如果神成为人，那么他将会是怎样的人呢？
哎，这个问题呢，文慧有想过，我从小就在想这个问题了。
你从小就想这个问题了？
对呀，大家都知道台湾民间的信仰啊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呢，文慧从小呢就跟着长辈呢拜一些中国民间传统或者说呢传说的所谓的神，例如妈祖啦、观音啦、玉皇大帝啊等等。但很奇怪的是，我每次去庙里拜拜，我都觉得心里毛毛的，没有一点平安。而且呢，一些有关这些神明的故事，让我觉得我拜的这些神和我一样，也有七情六欲。我对这些神呢，只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怕得罪他们会被报应。其实我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神。
中国民间信仰的神明其实和西方的希腊神话中的诸神差不多，都有七情六欲，还有理不清说还乱的恩怨情仇。
对，
坦白说，这些神明真的和人差不多啊。
是，所以呢，我就一直在找一位我心中的神，后来我找到了，他就是耶稣基督。我也记得呢，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呢，很热心的传福音。有一回呢，我就向一位朋友的哥哥传福音。当时这个哥哥呢是一位大学生，他认为信仰呢只是我这个高中女生的感情用事而已。他问我为什么肯定耶稣就是神呢？我当时才刚刚信耶稣，我不能够答得很清楚明确，但是神就给我智慧。我就反问他，如果有一位神，那么你认为他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
结果这位大学生他怎么样回答呢？
我还记得呢，这位大哥哥说，如果真有一位神，那么这位神应该是一位创造主，不是从人类而生，而且还应该是一位公义、清洁、良善、慈爱，也就是真善美的源头。
他答得还不错呢。
嘿，我就按着呢这位大哥哥的回复呢，一项一项和他分享耶稣符合他所说的所有关于神的特质，说得他哑口无言。
那结果呢，他最后有没有相信耶稣呢？
没有。
哦，
但是至少他不再轻看我的信仰，也不再随意的批评基督教和耶稣了。
真的很希望这位年轻人能记住文慧和他讲的一番话，好好认真地想一想，只要他愿意寻找真理，就必定找到真理的源头，耶稣基督。之前我们在铁证待判这个专栏里就探讨过耶稣是神，在2000多年前降生为人。今天我们尝试从神为什么要降世为人这个角度来证明耶稣就是神。那首先我们要问，神为什么要成为人呢？原因之一可能是为了有效地和人类沟通。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有一个农夫，他正在耕田，不远的田地上刚好有一个蚁丘，住着一大群蚂蚁。眼看着农夫就快要来到蚁丘前面把它理平，由于你是一个爱护蚂蚁的人，你很想通知在蚁丘里的蚂蚁赶快逃生，但是你拼命地喊，就算把喉咙都喊破了，蚂蚁还是无动于衷。你可能尝试用其他方法和蚂蚁沟通，但是都无效。这个时候你能怎样做呢？
能怎样做呢？我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呢，我变成一只蚂蚁，这样呢，我才能够通知蚂蚁赶快逃命。
没错，自古以来，神曾经用过无数的方式向人类传达信息，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还有旧约圣经，让人知道神的存在和神是谁，以及神对人类的心意。但可惜，人实在是不能完全接受神的信息，所以最后深爱人类的神就决定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以人的样式和人对话。
所以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就已经显明了神对人类的爱。就好像呢，刚才小燕提到的例子一样，一个人为了救一群蚂蚁，愿意也做一只蚂蚁，这真的是不简单呐。
对啊，而且神也知道人类内心对无法控制超过认知层面的事有一种无知的恐惧，所以他愿意降世为人，以人能接受的样式来拯救人。
这一点呢，我们要再说清楚一点了。
好的，我们举个例子吧。美国有名的基督徒作家杨腓利就针对这一点举了一个例子。杨腓利喜欢养金鱼，他发现每一次当他手抓着一把鱼饲料，把手伸到鱼缸里去喂鱼的时候，那些鱼明明很饿，但却四散逃开，不敢去吃他手中的鱼饲料。
这个很正常嘛，鱼当然会怕人啊，他没有办法知道主人是要喂他，而不是要去抓他吃他。
是的，杨腓利就说，我们人类就像鱼，神要爱我们，救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也成为人，让人能够亲眼看到神，亲近神，这样沟通才有效，人也才能真正领会到神的爱。当然，就像杨腓利所说的例子，要人变成一条鱼是不可能的，同样的，要神成为人也实在令人无法想象。可是按照圣经四卷福音书的记载，昔日在巴勒斯坦的伯利恒便真的发生这样的神迹哦。
是的，也就是创造人类的神取了人的样式出生，就好像一位画家变成了他画中的人物，又好像一位剧作家成了他所创作的剧中人物一样。神亲自编写了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最奇特的地方就是神亲自进入这个故事里，亲自演活了这个故事，这就是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然而神又要怎么样做才能让人类知道那个自称为神的人耶稣基督就是神自己呢？首先就是透过预言，特别是旧约的预言，这在前两回的铁证待判里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而当神真的降生在人间，我们又怎么样知道他就是神呢？
有学者就提出，神如果真的降世为人，那么在历史中我们至少可以找到八个明确的证据。
哪八个明确证据呢？
就是这位神应该是以独特的方式进入人类的历史当中，这一点在耶稣是由童贞女所生的就已经应验了。
这个表明了神虽然降生为人，但是他还是和人的生命本质是不一样的，他应该高于人。
还有就是这位神应该是无罪的，应该有大能，能够行神迹奇事，有完美的榜样，能够让人去效法，有伟大的教训，能影响世世代代，能有永久的影响力，不受时空的限制，能满足人的心灵，带给人生命的指引和方向。最后，他应该战胜全人类最恐惧的敌人，就是死亡。好了，我们翻看历史，找一找 有哪一位历史人物能拥有以上的特质呢？
我相信我们找啊找，除了耶稣基督再也没有了。所以呢，这位学者就下一个结论，耶稣基督应该是神。就算我们不信他是神，也应该想一想，为什么耶稣能够做到这几点呢？他究竟是谁？
耶稣说，我是道路和真理和生命。
耶稣，我感谢你，你照亮了我平凡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让我每分每秒和你在一起。主耶稣，我仰望你，你带我走过每一个脚印。耶稣，我爱你，直到世界的尽头我也愿意。主耶稣，我荣耀你，你流尽宝血换我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我荣耀你，你流尽宝血换我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主耶稣，我敬拜你，所有的赞美荣耀都归你。主耶稣，我爱你，会让你白白牺牲了自己。主耶稣，我荣耀你，你流尽宝血换我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主耶稣，我敬拜你，所有的赞美荣耀都归你。主耶稣，我爱你，不会让你白白牺牲了自己。我感谢你，我要牺牲了自己。